收听的是90.1 FM。来自于 Bernardy Lampen 的 CJSF 电台。
CG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GSF 新闻时间。
TikTok removes light rewards feature in EU to comply with safety regulations. According to Reuters on August 5th, the widely popular short video streaming platform TikTok agreed to stop offering its TikTok rewards program in the European Union, EU,in compliance with regulations set by the bloc.
TikTok 承诺撤回 Light 奖励功能，欧盟结束调查。据路透社报道，欧盟委员会8月5日表示，已结束对 TikTok 推出的新应用 TikTok Light 的奖励功能的调查，接受 TikTok 的承诺，即永久从欧盟撤回该奖励计划，以遵守欧盟的规定。
The case was tried under the Digital Service Act, DSA, a law aimed at creating a safer online environment by targeting harmful content, misinformation, and illegal activities, while also protecting users' rights.
这一案件是根据欧盟数字服务法审理的。数字服务法旨在通过打击有害内容、错误信息和非法活动来创建更安全的在线环境，同时保护用户的权利。
The DSA dictates that large online platforms have to identify potential performance risks and ways to handle said risks before launch.
根据数字服务法，大型线上平台必须在新功能推出前向欧盟报告其潜在风险，以及采取有效措施来规避这些风险。
Following the case's closure, TikTok agreed to legally binding commitments to remove the feature while also not circumventing its commitment by releasing the feature under a different name, Reuters reported.
路透社报道说， TikTok 目前已做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承诺，将从欧盟取消该奖励计划，并且不会推出任何规避数字服务法的其他计划。
Any breach of the commitments would immediately amount to a breach of the DSA and could therefore lead to fines, the commission said.
欧盟执行委员会表示，任何违反承诺的行为将立即等同于违反数字服务法，因此可能导致罚款。
The TikTok Lite app, a data light variant of the meant for areas with slower internet speeds, features a task and reward system where users age 18 and above could earn points through viewing or liking content, following creators or recommending friends to use the app.
TikTok Lite 应用程序是一种低带宽版本的新应用程序，适用于网速较慢的地区，具有任务和奖励系统。超过18岁年龄的用户可以通过观看和点赞视频等赚取点数来使用该程序。
Upon completing these tasks, users can redeem rewards like vouchers or TikTok coins, the later being used to pay content creators.
在完成指定任务后，用户可以兑换优惠券或 TikTok 硬币等奖励，后者用于支付内容创作者的费用。
first released in Thailand in 2018, the app was brought to France and Spain earlier this year. However, the reward system had drawn ire from the EU following concerns of its potential impact on children and users' mental health.
任务和奖励系统于2018年首次在泰国发布，今年4月初在法国和西班牙推出。不过，欧盟因担心奖励系统对儿童和用户心理健康的潜在影响而感到不安。
An investigation was launched in April under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the EU's executive branch, citing concerns surrounding mental health risks on users, particularly the potential of stimulation of addictive behavior.
欧盟执行委员会在四月份发起了一项调查，理由是担心用户的心理健康风险，特别是潜在的刺激成瘾行为。
The rewards program, which may stimulate addictive behavior, could potentially have negative effects on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users, the commission said. This is of particular concerns for minors, who may have a heightened sensitivity to such features.
欧盟执行委员会表示，奖励计划可能会刺激成瘾行为，可能会对用户的身心健康产生负面影响。这对于未成年人来说尤其令人担忧，他们可能对此类功能更加敏感。
TikTok agreed to temporarily suspend its rewards feature in the EU after the investigation was launched. It was also required to provide information about the steps it had taken to mitigate such systemic risks.
调查展开后不久，TikTok 暂停了在欧盟的这个奖励计划。欧盟还要求 TikTok 提供为减轻此类系统性风险而采取措施的信息。
According to Commission sources, Brussels worked hard on the case with regulators in France and Spain, in addition to Ireland, where TikTok's European headquarters is located.
据欧盟委员会消息人士透露，除了 TikTok 欧洲总部所在的爱尔兰外，布鲁塞尔还与法国和西班牙的监管机构就此案进行了努力合作。
However, the closure of the case does not mean TikTok is guilty of breaching the Digital Service Act. Thus, they will not be penalized. Yet, should the company fail to live up to its commitments, it could be slapped with huge fines of around 6% of its global turnover.
这次和解意味着欧盟委员会并未正式判定 TikTok 违反数字服务法，因此没有处罚它。不过，如果 TikTok 不遵守承诺，它可能会立即受到制裁，罚金最高可达全球年营业额的 6%， 而且不需要重新调查。
While the TikTok Lite Rewards case has closed, another Digital Service Act investigation into TikTok remains open. This one involves potential breaches created by the TikTok's app algorithm. It's feared that the app's design could lead to behavioral addictions and rabbit hole effects among children.
欧盟委员会表示，另一项范围更广的调查正在进行中。这项调查涉及 TikTok 的主要算法等领域。欧盟委员会担心以追踪为基础的推荐引致设计可能会导致儿童行为上瘾和兔子洞效应，即观看一个主题视频的儿童可能会被推荐更多极端视频，从而导致有害内容扩大。
希望之声，新闻快讯。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4年8月8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加拿大热点新闻，我是林生。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加华人关注组公告，政党需远离为中共说项人士；网上发威胁特鲁多视频，安省男子被捕被控罪。加拿大七月平均租金升至2201元。 安省专家确认伊利堡至少发生了一场龙卷风。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加拿大华人关注中共违反人权小组8月6日发表公告，认为政党必须远离为中共说项人士。反对仇恨亚裔犯罪关注组，简称反仇关注组，早先发表报告，质疑国会议员关慧珍、赵锦荣、庄文浩及 Erin O'Toole 向外国干预公开研讯所提供的证词，并且为受质疑的董韩鹏国会议员呼冤。说项人士选自汉语成语逢人说项，意思比喻到处为某人某事吹嘘说好话的人。加拿大骑警8月7日公告，逮捕了一名在网上发布威胁加拿大总理视频的男子，并对其提起了指控。加拿大骑警说，现年33岁的男子达维德·扎勒夫斯基居无定所，他在网上发布了一段视频，对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警员和任何可能试图干扰其计划的安全人员发出暴力威胁。加拿大骑警在大多伦多地区的综合国家安全执法小组致信后，在约克区警方的协助下快速逮捕了他，对其提出两项使用言语进行暴力威胁指控。骑警警司詹姆斯·帕尔说，大多地区综合国家安全执法小组和约克区警方迅速定位并逮捕了这名男子，降低了总理、其他警员和公众面临的安全风险。这次合作调查的成功得益于与其他执法机构的协作。加拿大骑警说，我们严肃地对待所有针对公众的威胁，我们意识到公职人员的安全环境更加严峻，这给所有加拿大人带来了威胁。我们的首要任务一直是，并将永远是加拿大人的安全和保障。此前，因为在线对包括特鲁多在内的联邦高级政客发出死亡威胁，两名亚伯塔省男子受到指控。由 Rentals.ca 和 Urban Nation 联合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加拿大的平均租金七月升到了2201元，同比升幅5.9%。该报告说，这是过去31个月中租金年增长率最小的一次。七月的租金环比上涨了0.8%。七月份专用出租公寓和共管公寓的租金环比上涨了0.5%，平均为2156元。同比则上涨了7.4%，主要原因是专用出租公寓的租金同比上涨了8.9%，平均为2131元，共管公寓的租金涨幅仅为1.9%，但平均租金仍较高，达2334元。除安省和卑诗省外，所有省份的租金均同比上涨。萨斯科彻温省继续保持租金同比增长最快的地位。专用出租公寓和共管公寓租金同比升22.2%，不过租金环比却有所下降，至1331元，仍比全国平均水平2156元低了38%。主要大都市温哥华七月的租金连续第三个月呈上涨趋势，环比上涨1.9%，但同比下降了7.2%，平均租金为3101元。在多伦多，租金环比上涨0.2%，同比下降了4.6%，平均租金为2719元。蒙特利尔则录得租金连续三个月下降，七月下降了0.5%，平均租金为2003元。埃德蒙顿在加拿大最大房市中仍保持领先地位，租金同比涨幅最高，达14.3%，平均租金为1579元。卡尔加里的租金七月为3.7%，这是两年多来的最低涨幅，平均租金为2111元。渥太华租金同比涨幅排名第二，为4.1%，这是过去四个月来的最高年涨幅，平均租金为2218元。据尼亚加拉地区广播电台 Giant FM 报道，安省北部龙卷风项目的专家确认，8月5号周一下午在伊利堡至少发生了一场龙卷风。官员们周二8月6日表示，根据目击者提供的视频、照片和报告，周一8月5号尼亚加拉地区东部可能发生了多场龙卷风，伊利堡地区遭受了大面积的破坏。 周一下午龙卷风过后，尼亚加拉电力公司尽快恢复了所有居民的电力供应。大型家居建材零售商 Rona 伊利宝店的经理杰夫希尔说，他看见木头飞起来，并在可能的情况下赶到店内。他估计商店的损失约为50万元，所幸无人受伤。住在 Rona 附近的居民利兹雷登表示，他到后院收起露台的遮阳伞时，看到 Rona 的屋顶飞进了他的院子。他与女儿都没有受伤，但 Rona 屋顶损坏了他后院的游泳池。该项目研究员康奈尔·米勒对 CBC 表示，他的团队正在伊利堡评估损失。加拿大环境部表示，加拿大的龙卷风发生率在全球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最常发生在草原地区和安省南部，并在六月底和七月达到高峰。朋友们，以上是今天希望之声加拿大热点新闻的内容，由瑞静编辑，林声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十分之政论天下，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4年8月8号，咱们今天聊两个跟媒体有关的新闻。第一个新闻呢，是北京青年报在短短的3天之内，就是8月5号、6号、7号连续推出3篇号称重磅的评论文章，炮轰全民掼蛋。这个标题啊都很有杀气的哈。第一个呢叫做警惕掼蛋沉迷助长消颓之气。第二个呢说全民掼蛋的躺平之风该管管了。第三个呢说急需破除边掼蛋边结的这个圈子文化。掼蛋呢是一种扑克游戏啊，但是由北京青年报3次发文批判实在是莫名其妙。但更加莫名其妙的是地方政府纷纷发表针锋相对的文章。其中带头的呢就是新华日报。新华日报直指说掼蛋只是不同人选择的不同休闲方式而已，不需要谁来判定对错。这个四川成都市的这个媒体叫红星新闻呢，以反对掼蛋，不能仅仅反对掼蛋媒体发表了这个文章。然后呢湖南的媒体红网甚至以反对掼蛋别扯淡了媒体反问说掼蛋何罪之有。我们知道北京青年报啊，它是隶属于北京日报报业集团，原来是隶属于共青团北京市委，而蔡奇呢曾经在北京担任市委书记，现在又是中国最高的新闻界的沙皇。所以呢就是说地方敢发文反驳的话，似乎有打狗不看主人之嫌。但是呢之所以这么干，是因为地方政府背后也有人撑腰啊，这个人就是李强啊。这个事儿咱们一会儿会展开说哈。掼蛋之争的话，其实表面上是北京青年报和江苏的地方媒体新华日报之争，但是其实背后呢可能是中南海的蔡奇和李强之争。第二个新闻呢想说中共的财政状况现在有多惨啊，从一个领域呢是可以看出迹象的。中共从来最重视的就是自己的权力，而权力的取得和维护需要笔杆子和枪杆子。如果中共花在维稳上的经费和花在宣传上的经费被削减，那么就说明中共呢确实是没钱了。从七月份开始，中共在美国的两个大外宣的媒体，一个是侨报，还有一个是美国中文电视，同时大幅度的削减业务。侨报呢是从原来7天的报纸改为5天的报纸，就是1周5、7天变成1周5天，然后呢版面也一减再减，多的时候的话它曾经是这个一份报纸24版，现在呢只剩下了12版。美国中文电视呢，也就是那个 Sinovision 啊，这个原来在北美曾经一度非常流行啊，就是广告做得很厉害。他们呢也将于今年8月31号的时候结束他们的电视频道。这个呢就是说，在不管是缩减版面，还是说这个电视频道从这个有线上退下来哈，就是从 cable 上退下来。固然是受到了新媒体，也就是网络媒体冲击，但是呢，中共过去是不管是否赔钱，也是要撑门面的。现在呢，显然是要放弃了这个门面啊，也就意味着说，这个大外宣经费的减少。咱们一会儿呢，会说一下这两个媒体背后的中共背景，和我自己亲身经历的这个中共对海外媒体渗透的情况。在今天正式讨论这两个话题之前呢，我们还是请干净世界上的观众点赞关注，油管上的观众呢，请您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下面咱们就开始聊今天的新闻哈。这个北京青年报呢，在短短的3天之内，连续出了3篇重磅的评论，去炮轰全民掼蛋哈，显然是有大炮打蚊子的嫌疑。其实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做掼蛋哈，我是查了网络说明才知道是一种四人的扑克游戏。我在上大二大三的时候是打过桥牌的，当时在 这个上大学的时候比较喜欢这种智力型的这种就是竞技嘛，就是下打桥牌啊，或者是下围棋啊。这个毕业之后呢，很少就再碰扑克了哈。其实我都已经不记得自己最后一次打牌是在多少年之前的事了。掼蛋呢，这个如果不了解的朋友，可能海外的朋友不太了解哈，它是用两副扑克两两组队，然后呢，玩家必须以更大的牌型压制对方，最先把手中的牌出光者为胜。它中间可能会有一个计分的制度，因为咱没打过哈，咱也不好说。据说呢，这种扑克牌游戏在中国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起源呢就是江苏的淮安。那么近年来呢，在这个创投资本家之间变得非常的流行，并且逐渐蔓延到了官场。这些金融业者之所以热衷于跟官员打牌哈，是因为由于习近平锤爆了高科技啊、教培啊、电商啊、房地产等等领域之后呢，他们国内可以做生意的对象越来越少。我们知道做生意哈，一个企业做生意它有不同的模型，有的是 B2B， 有的是 B2C。 所谓 B2B 的话就是 business to business 啊，就是企业跟企业做生意。B2C 的话呢，就是企业和终端用户直接做生意。那么 B2B 跟 B2C 都不好做呢，现在大家都热衷于做 B2G 啊，所谓 B2G 就是 Business to Government 啊，就是说跟政府打交道，跟政府做生意。政府官员我知道他们的生活都是比较悠闲的，他们有大把的时间需要打发，于是呢就通过牌局，这个和这些企业，就企业家通过牌局和这些政府官员去联络感情。打牌的时候说不定一高兴，政府官员就会透露出什么政府的秘密项目啊，或者是说未来可能要做的规划啊，那么你就可以事先布局了。所以呢，在大陆的这些企业家中呢，流传着一句话叫做“饭前不掼蛋等于没吃饭”啊，意思就是说，吃饭呢不如掼蛋啊，一块打牌更能够联络感情和获取相关的情报。那么，其实呢，我们知道靠打牌接近权力啊，在中国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当年邓小平就是特别喜欢打桥牌，邓小平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牌友嘛，就是铁道部部长丁关根。我记得在1987年还是1988年的时候，当时中国有一个特别大的这个铁路事故，我忘了是。这个列车出轨还是火车相撞，当时这个是赵紫阳做政府总理啊，后来这个铁道部部长，因为他是内阁成员嘛，是国务院下属的嘛，所以后来丁关根呢就引咎辞职了啊，大家都觉得丁关根的仕途就到此为止了啊，从一个部长的职位辞职嘛。但是呢，丁关根因为跟这个邓小平的关系非常铁，所以后来丁关根呢就进了政治局啊，变成了副国级的官员，后来变成了这个中宣部部长嘛。所以在这个中共内部的话，就是靠打牌联络感情是有历史的哈，至少从邓小平的那个时候就开始了。聂卫平其实也一度炫耀过自己跟邓小平打牌的这个经历，我还看到过邓小平和聂卫平打桥牌的时候照的一张照片。那当然现在这个金融业者的话也承继了中共这种传统啊，通过打牌和政府官员去联络感情，当然如果打牌的时候再输给他们一些钱，那就是一种非常聪明的行贿的方式了，是吧？但是不管怎么讲，其实掼蛋本身哈，打牌本身并不是罪过。官员们即使不跟金融业者或者是企业主掼蛋的话，一样可以通过打麻将或者洗桑拿之类的方式去索贿受贿。相比之下，可能反而掼蛋呢，更是一种智力游戏哈，可能总比这个出去这个什么唱卡拉 OK， 然后顺便这个卖淫嫖娼之类的要，还是要好一点。这个掼蛋呢，它的是非在民间是一直有争议的。比如说上海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的院长叫陆雄文啊，他呢就是在毕业典礼致辞的时候呼吁毕业生远离掼蛋，称掼蛋之风呢是逃避之风、颓废之风啊，大概是因为在大学里边这个打牌盛行。其实我上大学的时候，在这个大学里边打牌是相当盛行的。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大家中午午休的时候，或者晚上这个上晚自习之前的话，都要打这个。就是都要打一局桥牌吧，不是一局哈，就是这个最后就是谁能够最后得胜，他是要打很多局的啊，就是双方有一个积分的制度嘛。所以那个时候呢，这个大学生打牌这个下棋啊，这是很常见的一种消磨时间的方式。那可能是因为这个打牌之风过于盛行啊，所以这个上海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的院长啊，他就这个让大家不要去通过这样的方式消磨时间。但是难道仅仅掼蛋才是消磨时间的唯一方式吗？是吧？刷短视频不是更糟糕吗？是吧？我们知道刷短视频呢，刷这个 TikTok， 大陆叫抖音了，它会让人的大脑皮层变得平滑，这个让人难以集中注意力，然后呢让人更满足于快速的刺激，所以这时候的话人他就很难去集中精力去读一本好书。所以其实这个掼蛋在我看来反正还会比那些刷短视频更好一点，就对人的影响就是更稍微减少一些负面的这个因素吧。那么 这个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的院长反对掼蛋，但是360集团的创始人董事长周鸿祎呢，他呢就在这个微博上发文说，说企业家掼蛋如果说就是颓废就是躺平的话，他是不太认同的啊，说难道这个企业家不眠不休，天天从头到尾的开会做产品，就这个不叫躺平嘛，是吧？他对这个就是不太理解。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民间的各抒己见啊，这种民间之争是属于健康的各种意见的表达。但是现在呢，竟然变成了北京的媒体和地方媒体之争，这个背后的话，它就有权力背景了，它就有这个，就是很有看点了。那北京的媒体为什么会出这么一个文章哈？就是我们来倒查一下历史，它是在8月5号、6号、7号三天，北京日报出了这么就是三篇这个抨击掼蛋的文章哈。那如果你要看一看呢，发现北京青年报在7月30号的时候，发生了一个管理层的变更，就是原来总编辑呢叫做田科武，那么在7月30号出版的北京青年报的报载信息显示说，总编辑呢变更成为毛小刚。毛小刚是一个80后啊，他是80年出生的。那所以呢，就是说7月30号上台的毛小刚在8月5号、6号、7号连续推出三篇抨击掼蛋的文章，应该就是毛小刚新官上任的投名状。那毛小刚的投名状到底是交给谁的呢？当然就是交给蔡奇的啊，因为蔡奇是新闻沙皇嘛，又曾经当过北京市委书记，所以毛小刚呢揣摩蔡奇的心思，应该也是这个就是他很自然的一种在这个新官上任之后就是要做的这种事情啊，就是讨好蔡奇。那当然毛小刚的话呢，就算是蔡奇的门生了哈，因为蔡奇是新闻沙皇，毛小刚又是管这个北京青年报的。所以呢，就是说当毛小刚这个发表的就是抨击掼蛋的文章出来以后呢，在大陆的门户网站，在网易和搜狐上有两篇文章，这个标题呢分别是80后总编刚上任，指的就是毛小刚哈，任北青报，就刚上任北青报就连发评论批评掼蛋，这是网易上的文章。还有搜狐上的文章说，原创80后毛小刚履新北青报总编上任伊始爆评全民掼蛋啊，这两篇文章的话很显然都是把批评掼蛋这个文章和这个毛小刚刚刚上任北青报两个事情连起来说，但这两篇文章呢在网易和搜狐上都被删了啊，显然就是说对毛小刚不敬啊。那为什么对毛小刚不敬的话竟然会被删文呢？那肯定就是背后有这个上面的人打招呼，那这个人的话应该就是蔡奇啊，或者是得到了蔡奇的授意。这里边需要说明的是哈，掼蛋的起家呢是在江苏省啊，这就是我们要一会儿要讲到为什么掼蛋之争变成了蔡奇和李强之争。全国现在大概有至少 1.4 亿名掼蛋玩家啊，江苏和安徽两个省就有超过2000万人定期在玩。甚至掼蛋呢被这个认定为江苏省淮安市的叫非物质文化遗产。2023年全国第五届智力运动会，这个掼蛋呢作为一个表演节目啊参加了这个运动会。而且呢，中共国家体育总局甚至在去年编出了叫做竞技掼蛋竞赛规则，并举办全国性的掼蛋比赛啊，就有点像搞什么全国性的桥牌比赛一样。为什么掼蛋这么一个打扑克的项目、得到了这个国家体育总局的支持啊，得到江苏省委的支持，其实背后呢都离不开李强的扶持。现任总理李强在2016年6月份到2017年10月份曾经短暂的担任过江苏省委书记啊，大概是16个月嘛，一直李强认为是被认为是相对亲商的啊，就是跟这个商界的关系比较好。那在他的任内呢，当局在江苏大剧院搞了首届江苏发展大会，就是相当于跟企业家之间搞联谊嘛。那么在这个大会上呢，掼蛋作为江苏的流行文化就成为会议的看点之一。所以这个在江苏的这个能够把掼蛋作为淮安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呢，应该也是得到了李强的授意，所以呢至少得到李强的支持吧，或者不反对哈。所以呢，这个新华日报理论评论部的微信公众号叫江东观潮，就发文批驳北青报的这个观点啊，说他夸大其词，论据不足，因果倒置。那么抨击这个北青报最厉害的这个新华日报呢，其实是中共江苏省委的机关报，正是当年李强下属的报纸。事实上不光是李强支持掼蛋哈，李克强也支持掼蛋啊，所以这个有一个人叫加拿大华商联合总会的执行主席，也是大中投资集团董事局主席，叫王海成。他在这个一